弟兄们平安，感谢神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护教的一些问题。护教学在神学院里面的一个定位是属于实践神学的部分。所谓实践神学呢，就是怎么样的把圣经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叫实践神学。在神学院这个课程其实是30个小时的一个课程。那么我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跟他们分享护教学的时候呢，用18个小时分享。那么这一次呢是6个小时分享，所以是不断的精简啊，它是趴头去尾，中间不要就没有了。所以我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在这个6个小时之内，把一些重要的我们可能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怎么样的按照圣经的真理，以圣经的真理做基础，用一般非基督徒听得懂的话跟他们解释啊，这是护教学的一个基本精神。护教学所有的基本精神一定是用圣经做基础，你不能够偏离圣经以外去找答案。那圣经也有足够的资讯够我们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你如果跟一个慕道的朋友讲说圣经怎么说，对他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会认为圣经是你的书不是我的书，你可以这样尊重我，不一定要这样听。所以我们是把圣经的真理作为基础，然后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去讲，这叫做护教学所要进行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最近大家都会用四律来传福音啊，四律讲4个律，对不对？第一个讲神的爱，神爱人；第二个讲人的罪；第三个讲神解决人罪的方法是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四个你接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信。我们强调因信称义，这是四律的四个基本的方向。可是你知道这四个基本的方向每一个都会有很多人有问题的。第一个你讲神的爱，他第一个就问到底有没有神嘛？如果没有神的话，神的爱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他讲人的罪，那么什么叫做罪呢？那么如果按照圣经的定义来讲，罪包括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些想法也定义为罪的话，那么后面会有个问题，那么就是罪怎么来的嘛？我们知道每个小孩子生下来很长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到有些不是从父母教的，自然而然就会有的一些骄傲嫉妒贪心，这些都会有，这都怎么来的？罪是怎么来的？第三个，如果我们强调说耶稣基督是那位解决人罪的一个方法，那么耶稣是谁呢？这个生在巴勒斯坦的这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怎么可以洁净我们呢？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呢？如果基督徒强调说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么完全的人这一部分大概我们不难发现，从圣经的记载上来讲，他的确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生活行仪或者一些讲论，我们可以明白，但你怎么证明他是完全的神呢？啊，你讲到耶稣是神的时候也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如果神真的爱人，为什么他要降在巴勒斯坦呢？为什么不来到我们中国呢？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更好吗？一口气那么多人就绝志了，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在谈到说最后讲说因信称义，最简单的不是靠行为称义，那么就会谈到一个问题来讲，谁说因信称义呢？那我们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说因为圣经的真理上面讲因信称义，那么圣经为什么会是权威呢？谁讲说圣经有绝对的正确呢？圣经有没有错误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当我们深入的去面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站在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你如果跟他讲说不要问那么多，只要信就好，我们可以说有一些人感谢神他们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在今天这一个唯理主义的时代里面，理性抬头的时代里面来讲，你跟他讲不要问那么多只要信，对有一些人来讲他会有困难的。他不一定，有一些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一定是跟我们作对的，他也不一定一定就是要跟我们找砸的，他需要明白。如果你把他的一些问题，把他的一些大石头移开的话，对他会有帮助，对他会有帮助。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要认为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信仰就一定跟信心有冲突，其实没有，听到没有？理性是什么？先了解理性是什么。18、19世纪之后，文艺复兴以后，人类理性开始抬头，理性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人讲什么东西要合理，不合理我们就不能接受。你仔细想想看，理性是什么？理性其实就是人类过去生活跟知识的经验的累积，这个累积找到了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也许可以从其中整理出某些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往后推，推到我们将来适用的范畴里面去。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在人的经验跟人的知识的范畴里面整理出来的。人的知识跟经验怎么来？人的头脑也是神所赐的，人一生的经历里面的这些经历也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所以理性并不是超越到神的管束以外，神给人理性是一个祝福，所以从理性的角度去得到满足一点都不违反圣经的原则，跟所谓的信心也没有冲突，也没有冲突，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看理性。今天的世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理性替代一切，认为理性最高，不合理性的都不接受。其实你如果从教会历史里面去看的话，你会明白这其实是对于教会长时间的在中世纪时候教会错误的一种反弹。那个时候神认什么都是神说的，所以他理性起来要替代那个位置，那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其实理性是可以满足的，只是不要把理性放置说理性就代表一切。如果理性表示的是人过去的经验跟知识的累积的话，那换句话说它也受制于一个现象，就是人的经验跟人的知识。那么人不是所有最大的，这个宇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也有太多的东西人不明白的。虽然二十一世纪来讲人的科学已经进行到一个地步，但是你如果看看整个浩瀚的创造跟宇宙来讲，人还是有限嘛。所以理性是可以被尊重的，但是理性不是拿来作为取决一切的标准，因为理性有限，理性有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是可以满足的理性，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反理性的。你如果要谈基督教的信仰跟理性的关系，大概可以谈它是超理性的，它绝对在理性上面是可以被满足，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其中有一部分谈到神这一部分是超越理性的，因为神不在人过去的经验跟知识里面，人在这种有限的里面怎么去能够去经历到那位无限的呢？所以讲护教学的时候啊，他一定会谈到理性。那么从理性的角度里面去怎么样让人在理性的层次里面可以得到满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运用他的信心，在信仰上面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把握，这是护教学的一个基础。所以你要谈到护教学一定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哈，不要觉得基督教或者谈到信仰，一谈到信仰谈到宗教好像都认为是形上形而上学的东西，其实不是。人是神所造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能都是神所给的，神也愿意满足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需要，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从圣经的基础里面很清楚的去洞悉它，明白它。护教学有一节经文呢、我们应该要来看呢、请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一节大概是护教学谈到护教学的时候许多人喜欢用这节经文作为我们从事护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338面，这边讲到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你们盼望到底是什么呢？盼望缘由呢，他下面讲说就要常做准备，然后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徒应该要平常常做准备的。当有人问我们说你们盼望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今天是有盼望的，我们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时候走一步算一步，我们有盼望的，但是你这个盼望是根据什么来盼望？所以他说你要常做准备，准备完怎么样呢，以温柔敬畏，温柔对人的一个态度，不要一跟人家谈到信仰一下子就面红耳赤了，就争论起来了，不需要。越有把握的人你可以慢慢的清楚的来讲，不需要跟别人动气，温柔敬畏是对神的一个态度，以温柔敬畏的心我们来回答个人。这是我们在做护教学的时候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也允许我们透过彼得告诉我们允许我们在对于神真理上面做相当程度上面的一个认识啊，这是一个准备，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护教学的一个目的有几个事情来讲，我们讲护教学的时候啊，第一个观念要来讲，护教不是拿来保护啊，好像上帝需要我们来保护啊，这是错误。最早的护教其实功能是辩证，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保护， 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来讲，透过一个人的经历是很清楚的可以证实的。所以护教的护不是拿来保护，严格讲护教学是一个辩证，让人思想的更清楚。所以不要以为我跟一个人如果在理性的层次上面跟他沟通的很清楚了，那个人就一定会得救了。不是，得救永远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讲说，一个人是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神的工作。护教学只是把一些拦阻人进到神面前的一些大石头把它挪开来，挪开来了之后呢，好像是个松土的工作，或者严格讲起来是一个浴工的工作。一个人真正的得救还是神的恩典，得救本乎恩因着信，神的恩典。护教是一个福音浴工，让一些在理性上面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他可以在理性的层次里面可以明白，可以知道，可以接受，然后他可以带着一颗谦卑的敬虔的心进到我们的真理里面，这是护教。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跟一个人谈清楚了，都讲完了，他变不出来了，他没有到，他说不过我了，他就会信了。不会，一个人信主永远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啊。有的人讲说，那么如果得救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何必护教呢？都是神恩做，神自己会做了。那你怎么不知道说护教也是神恩典的一个方式呢？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一些人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神的恩典就定规成都是神自己单方面在天上做一件事情下面就信了，不是，上帝透过许多的方法去做啊。这是一个我们了解层次。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护教并不表示就是说你把一个人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说了他没有话讲了，他就会信主了，不是。护教只能达到一个浴工的工作啊。那么护教有几个目标跟方向，一个就是怎么样呢？他也帮助了呢一些不信主的人呢，他能够认真的并且深入的去思考一些问题。有一些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是道听途说，别人这样看就去看。我在中国大陆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有些人不信主是因为觉得基督教就是列强的洋枪大炮带进来的一些信仰嘛，伤害我们中国人的，对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有很大的伤害的。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就是这样子，没有深入的去想，因为伤痕在里面。这个伤痕在里面呢，一下子出现的时候，马上民族自尊就出来，民族自尊一出来之后，就把基督教一竿子就打翻了，就认为这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手段。其实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认知很肤浅。护教也做一个工作，其实在我们中间仔细想想看，有没有许多的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站在他自己的想法里面，他来定义基督教应该是什么。今天你我坐在这边，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吗？我们认为神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神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神这样做就是好神，神如果没有这样做就不灵。有许多人对于信仰的认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认为我祷告了神听了应验了，这个神灵，我祷告了神没有听，这个神不灵。你不可否认有许多人进到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耶稣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的菩萨。人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说他灵不灵。护教其实做一件事情，你如果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来定基督教应该是什么，你应该先听听看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在一些宗教或者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一些争执的讨论点，其实常常这个地方先出了问题了。很多人以自己的角度来定基督教信仰应该是什么，我比神还大，我来定规神是什么。其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你先谦卑下来听听看基督教讲什么，如果真的有神，大概我们得听听看他是怎么做。所以第一个护教问题，要让一些未信主的人很真实的认识个问题。第二个呢，要除去一些对基督的恩惠的福音的一些偏差的一些认识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就认为说哈，我们护教做什么，有些人就说绝对没有神，怎么会有神呢？护教其实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告诉你说可能有神，或者说如果没有神你怎么解释。比如说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护教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耶稣是神？我们提出很多的例子完了之后，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些现象？你不能够解释这些现象， 你可能导致于一个结论，那么大概耶稣是神。所以护教其实是把一颗很刚硬的心呢、啊，一个不愿意打开来的心，把它打开来。当你说绝对没有神的时候，护教只要达到一个功能，就是说可能有神，或者应该有神，或者说大概有神。护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他的是圣灵的做工，也就是说把那个绝对抵挡的心把它拿掉，这是护教要做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你说今天本身来讲，今天这个到底有没有神这件事情啊，如果你从撇开教会角度来看的话，在世间来讲，在世俗里面来讲，这个辩论其实现在大概五五坡，谁也赢不了谁。这些说没有神的人，我们举出一些事件来，他无法解释。那些认为没有神的人告诉我们说，你把神拿出来看，我就相信有神。好像有的时候这个辩论会没有一个结论。所以护教他不是说今天讲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完全没有立场了。我乃是告诉你说，你的思想可以再打开一些，再宽阔一些，再客观一些，不要那么主观。护教在做这个工作，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工作，事实上护教的目的已经达到。第三个，我想护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理性的角度了。我刚刚一再强调，理性其实是可以去满足的，所以我们可以拿开来谈，可以跟一个非基督徒来谈。所以护教基本上他在作为的过程的时候，不是就是单单的就跟你背诵说，哎，圣经怎么讲，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什么，对很多人来讲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所有举证辩证的过程都是用圣经的真理做根基，但是你讲的时候，你不必跟他谈说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你以圣经的这个基础放在心里面，用他听得懂的话跟他讲，这是护教啊。最后一个，我想护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对信徒的，包括信徒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呢？我会花一段时间跟大家谈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很流行的一个成功神学的问题。我们反对成功神学，为什么反对？从什么角度反对？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你不高兴，我们有什么根据来做？这里面有一些对信徒的信仰的一个再确认，或者说对信徒对于信仰的一个再认知，这个是护教可以去做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谈，所以要谈护教学，我们就从这几个方向，大家可以明白。那么因为时间有限，我只有六个小时时间要谈很多的问题，所以啊，两个小时的课程我不下课。凡是自己有需要的人，你有方便啊，喝水啊什么，请自便，好吧？你就自动离开，然后你就自动进来。那个，我必须要一直继续的下去，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十八个小时的课程弄成六个小时啊，不容易啊，所以我只好尽量的这样做。那有些东西能够删的，我就把它删掉了；但是有些实在删不掉的，我就把它讲清楚来。